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2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北京制裁对台军售煤企，台湾称绝不接受蛮横打压。王毅呼吁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蔡英文纽约出席台美企业峰会，称重视台美经贸关系。37国联合致信为北京辩护。受金融家性侵丑闻牵连，美国劳工部长宣布辞职。土耳其宣布俄制防空导弹系统开始交付，北约表示担忧。英国将派遣第二艘战舰前往波斯湾。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限制总统向伊朗开战权力。独立中文笔会在科隆举办刘晓波逝世2周年纪念活动。蔡英文过境纽约，中国民主人士前往欢迎遭爱国华侨殴打。法国官方检讨顺势疗法医学功效。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北京周五宣布制裁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随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就此回应说，中国蛮横打压言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而中国外长王毅则是敦促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据中央社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当地时间11日过境纽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官网刊登新闻稿宣布说，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随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纽约下榻饭店向媒体表示说，台湾追求自由民主，维持主权独立，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他说，我们希望给台湾更大的空间，相信美国政府也会给予台湾应有的空间，全世界都是一样。而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有权利自我防卫，也有权利参与国际，中国蛮横打压的言论台湾绝对不会接受。而与此同时，中国外长王毅批评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坚决反对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王毅表示，中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他并且说，中方已经对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了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美国在日前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约22.2亿美元的武器。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五在美国纽约出席台美企业峰会。蔡英文表示，这次过境能够参加台美企业高峰会议，代表他对美国与台湾经贸关系十分重视，希望持续深化，同时也能够对印太地区做出更多贡献。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友邦4国，过境纽约的时候到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出席友邦驻联合国驻代表的欢迎酒会。蔡英文说，到纽约是要让世界知道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他又提到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问题，希望港府能够回应市民的需求。而中国外交部周五则是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允许蔡英文过境，停止台美官方往来，也不要为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任何的平台。美国劳工部长阿克斯达在多年前对金融家爱普斯坦性侵案处理方式面临新的审查之际，于周五宣布辞职。阿克斯达成为最新一位在争议当中离开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官员。据路透社报道，阿克斯达表示，他不想因为在10多年前对爱普斯坦性侵处理方式影响到政府团队的运作。他还表示，不想因为这起丑闻让劳工部成为外界的关注的焦点，让此事件影响当今经济的良好表现，这对劳工部而言并不公正。阿克斯达在10年前曾经与被控性侵未成年少女的亿万金融家爱普斯坦达成秘密的认罪协议，而爱普斯坦6日再因性贩运指控被捕。民主党领袖要求阿克斯达下台。在西方22国联合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北京之际，另有37国照葫芦画瓢联合致信，不过表达的意思相反。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在第4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最后一日，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专员巴切莱特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克利塞克收到一封37国联署的支持北京的信件，签署国包括朝鲜、沙特阿拉伯、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叙利亚等国。信中称赞中国当局在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信中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以及极端宗教为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了损害。信件还称，面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挑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恐怖主义以及在新疆拔除恐怖主义的措施，特别是开办了职业培训中心。信中强调，新疆由此重新获得了安全。联署国要求国际社会不要在未访问新疆之前就以未经证实的信息来指控北京。中国被怀疑在新疆把100多万新疆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北京否认这一数字，并且辩护说，把穆斯林集中起来是为了进行职业培训，是为了预防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恐怖行为。星期三，22国大使联合签署一封信件，在信中，他们要求中国关闭新疆维吾尔人集中营，放弃大规模关押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动。签署这封信的有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丹麦、新西兰、挪威、荷兰、加拿大等国。美国在一年前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此不在其中。22国在信中敦促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具有无可推脱的最大程度的严格遵守人权、保护人权，并且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方位合作的责任。信中呼吁中国在本国、在新疆遵守国际义务，遵守人类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联合国高级人权事务专员巴特莱特表示，目前仍在等待北京当局开放绿灯，全面进入新疆视察当地的情形。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评述，这是多国第一次针对新疆问题的集体质问。另外一名外交官补充，这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自去年4月香港爆发抗议活动以来，许多年轻人继续走上街头，抗议者们所有的行动都像通过电报这样加密的程序来进行。对此，电脑工程师托尼卢对本台记者解释说
On Telegram and when doing say interviews you will have to coins to remain anonymous.
不论是在电报程序上联络还是接受采访，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保持我们的匿名性，以便警方无法识别我们。我们知道有警察在浏览我们的论坛，或者是冒充抗议者来到电报程序上阅读我们的讨论内容。当他们拦截到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时，他们可以控告发信息的人，他们会对相关的消息进行截屏，然后上报，并针对您整理出一份材料来。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比如一名教师因为他在脸书上发的一个帖子而受到指控。香港的一家快餐连锁店解雇了一名员工，只因为这名员工发信息支持抗议者。所以是的，有些人仅仅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所说的话而受到指控。
We have actual cases of people being charged solely for their speech.
7月13号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独立中文笔会举行了追忆活动，请听瑞迪的介绍。
科隆基督教堂的刘晓波祭奠活动7月13日傍晚19点开始，活动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命名，将与来宾一道重温刘晓波的文学作品和政论作品。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先生、科隆市副市长硕安特·魏培斯等都将参加活动。刘晓波曾在2004年获得国际非政府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奖。在其逝世两周年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公报指出，中国如今仍然是全球资讯自由捍卫者最大的监狱。2017年中国作家及博主杨同燕也在羁押期间因病去世。目前在关押中的公民记者秦永敏、黄琦和瑞典出版商归明罕的健康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这份公报写道，根据该组织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只在第177位。一度被看作是中国文坛黑马的刘晓波，因支持并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从此被中国当局视为异己，多次入狱。2008年，他因参与起草《 呼吁宪政的08宪章而被中国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于2009年底被判刑11年。2017年7月13日，他因身染重患又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国治疗而死于沈阳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至死未获自由。7月13日的科隆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祭典活动也将同时关注当下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近期香港的抗争运动。无国界记者组织近日也在一份公报中谴责7月1日凌晨发生的香港独立媒体民间电台遭遇不明身份人士冲闯与破坏事件。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这种类似黑帮的攻击向所有报道反送中抗议的新闻媒体传递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他敦促港府彻查并惩治肇事者。
蔡英文漫访过境纽约，中国民运人士前往欢迎遭爱国华侨殴打，请听驻美国特约记者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加勒比海四国，11日过境纽约，第一次有当地中国民运人士前往他下榻的酒店表示欢迎，但这些民运人士遭到前去抗议的爱国华人殴打。蔡英文下午4:30抵达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凯悦酒店，欢迎人士主要由中国民主党成员组成，约有40人，他们高呼支持蔡英文、支持台湾人拥有主权等口号。抗议人士则由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等亲北京团体组成，超过1000人。他们手持五星红旗和一国两制的标语，高喊反对台独，并要求蔡英文下台。由于双方口号声越来越大，一些在饭店对面人行道上的抗议人士冲到欢迎人士队伍里，对欢迎人士拳脚交加，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场面。5人受伤送医院，一位打人者被警方逮捕。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纪念64周年期间，两次接见访问台湾的旅美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并呼吁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从而赢得中国民运人士的支持。纽约民运人士遭爱国华人殴打，激起美国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的愤怒。美西的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民运人士发表声明，要求纽约当局严惩凶手，并表示蔡英文出访回程20日过境丹佛时，他们将组织更多人前往欢迎。
法国官方检讨顺势疗法的医学功效，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官方尽管现已宣布，从2021年元月起，不再为也被称之为同类疗法的顺势疗法提供医疗退费。不过，许多患者、医生和制药企业希望当局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报道，法国卫生部长周四接见了支持顺势疗法的团体的代表，他们中有患者、医生、专家和制药业者。尽管学医出身的法国卫生部长向与会代表们确认了不再对此疗法提供医疗退费的决定，但不排除重新评估这一疗法医学功效的可能性，如果支持这一疗法的团体能够拿出新的研究成果。卫生部长的这一表态让与会人士从心里感到了一丝新的希望，尽管当局已经做出了不再提供治疗退费的决定。就此，一位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做出如下说明。卫生部长说他一点也不反对顺势疗法，我们确实很需要了解并听到这一态度，还有他以十分开放的姿态让我们可以在未来拿出新的证据，在45天内提出新的申请材料。本台法文报道指出，45天的期限是很短暂的，不过支持顺势疗法的法国团体还是准备开展新的研究，展示顺势疗法的特点和医学功效。
美国众议院周五表决通过了限制总统向伊朗开战的权利，土耳其宣布俄制防空导弹系统开始交付北约，表示担忧。由于伊朗局势升高，英国派遣第二艘战舰前往波斯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正在与特朗普较量的北京公布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六月份对外贸易预测，上半年中美贸易总值下降 9%，而且多位经济专家预估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持续放缓，经济局面变坏，这是一个临时的还是持久的现象？中国六月份对外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3%， 尽管特朗普下令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课征 25% 的高税，五月份曾给人以挺得住的假象，当月对外出口同比增加了 1.1%。至于进口继续走下坡路，六月份进口大幅度下跌至 7.3%， 甚至被彭博悲观的预估还低出许多。彭博曾预测六月份将下跌 4.6%。 凯投宏观专家分析，对美国出口六月份收缩程度加剧，这是美国对中国课征的 25% 海关税发生效应的缘故。法新社根据十名经济专家的分析，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应减缓至 6.2%， 而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 6.5%。 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曾让经济界喜出望外，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临时现象。在中美贸易冲突更趋紧张情况下，华盛顿五月份决定把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海关税从 10% 提升至 25%。中国虽然进口美国产品数额有限，远远无法进行等额报复，但也宣布从6月1日起对5000种美国产品课征高税。对外出口至今仍然是亚洲巨人中国经济的支柱，现在中国不但对外面临贸易战，对内6月份国内需求持续低迷。凯投宏观的专家分析，后半年中国内部市场需求仍将持续低迷，这意味着进口难有起色。在如此困难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要求强化支持对外出口的中国企业，他承诺将进一步减税。为扶持本国经济，北京三月份大举减少企业税，这一减税的金额相当于200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还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积极贷款，直到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贷款很难，唯有规模庞大的国企享受着取之不尽的贷款优惠。问题是中国当局正在寻求与难以控制的威胁金融体系的热胀做斗争的关键时刻，现在却不得已鼓励银行放松贷款。停滞几个月的中美贸易谈判刚刚重新启动，特朗普周四谴责中国没有履行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特朗普说，六月底在大阪举行的特席会上，中国向他保证将尽快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特朗普当时把这作为不向中国增课新税的条件之一。特朗普愤怒地发推，中国没有遵守承诺，他们没有如其所承诺的购买我们伟大农民的产品，我希望他们尽快履行承诺。中美贸易谈判在五月初突然中断后刚刚重新启动，那次中断是由于中方大量修改双方谈判五个月达成的协议草案而导致的。特朗普随之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课之以 25% 的高税。6月29日，特朗普与习近平利用出席大阪 G20 峰会的机会协商，特朗普同意暂时不对中国另外3000多亿美元输美产品课征新税。尽管双方再次停火，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出口继续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处于跌势，经济指标不佳，而且变得更坏，制造业活动也达到四个月以来新低，而体现国内需求的生产价格指数六月份为零，这是201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穆迪公司的经济专家认为，特朗普的惩罚性关税现在开始冲击中国经济。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很可能会对香港的经济造成影响。7月12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 抗议示威后的香港人心情不在购物上。文章援引普华永道资讯公司表示，在香港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游客数量的下降，可能会使香港整个2019年的零售额减少 5%。相关的文章写道，香港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引爆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和平抗议活动以及一些暴力事件。香港这一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虽然目前还能够支撑着，但是也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心了。一位经营法国轻奢品牌的企业高管表示，最先感受到家庭消费下降的总是零售企业。在崇光这样的百货公司，客户中超过 50% 的人都是大陆人。他说，您到楼上的化妆品柜台就会发现，现在可不像平时那样人多的发烧。他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请了几天的假，以便参加游行。他说，目前香港人的心情不在购物上。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援引普华永道资讯公司表示，香港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游客人数的下降，两者凑在一起，预计将使整个2019年的零售额减少 5%， 降至4600亿港元，约合520亿欧元。然而5月份，也就是在6月9号和16号举行的首批大型抗议游行进行之前，来到香港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20%， 接近600万游客，其中的472万是中国游客。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援引香港旅游协会会长的话说，五月份来香港旅游的游客人数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五月份的公共假期多，以及最近开设的两个新的直接链接，连接香港和珠海的巨大的桥，以及和中国铁路网连接的快速列车新火车站的建设。奢侈品集团路易威登集团旗下一品牌的亚洲区总经理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重大的影响。我们的太古广场店处于6月12号暴力冲突的心脏区域，曾经关门两天半。不过这两天半的关门的影响在月度数据中还没有感受到。美国商会执行董事塔拉·约瑟夫说，香港政府6月15号宣布暂停相关法案，这让商界大大喘了一口气。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目前还没有人认为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示威活动的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一个会让情况更糟糕的因素。传统上来说，示威活动在香港的三个主要商业区举行，这就是铜锣湾、金钟和中环。可是7月7号星期天，第一次示威活动故意在香港的大陆海岸举行，瞄准的是新快速火车站以及中国游客购买奢侈品的尖沙咀。另外，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援引香港旅游界的议员表示，在那些受到示威活动影响最大的街区，旅馆业下降了 5% 到 10%。 在尖沙咀新开张的面向最富有的中国游客的超豪华五星级酒店远没有满员。文章还写道，在此次香港政治危机之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已经让香港产生了悲观的情绪。二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争议的送中法案还没有讨论之前，香港的零售额已经下降了 10%。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中国还是有可以影响香港消费的武器的，这就是签证。因为尽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和中国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物理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界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员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只需要迫使香港地方当局减少签证的发放，或者是要求旅游经营者减少赴港的业务，这就会立即导致消费的减少。中国可以随时扼杀香港经济，只需要关闭游客所代表的现金流。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今年第二次对台军售，包括火力强大的战车、尖射型刺针飞弹等等，总金额共22亿美元，这是否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呢？
是台湾的舆论分析说啊，这批军售案正式公开的这个时间点刚好落在美中即将重启贸易谈判、蔡英文总统出访过境美国的前夕，等于是美方先送上个欢迎礼，足以显示美国透过军售展现对台湾支持的决心，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从政治面来看呢，这项军售也可以说是为台湾打了一剂强心针。怎么说呢？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呢，国际媒体最近曾经多次报道，特朗普政府考量美中贸易谈判将会暂时搁置新一批的对台军售案。那 G20 特席会之后，双方预计本周要重启贸易谈判，但是美方仍然在这个时间点宣布了军售案，并没有发生外界所担心的搁置的情况。第二呢，这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第四度的对台军售，是今年的第二次。这显示对台军售正如美方的官员所说的迈向常态化，甚至比联邦参议员贾德纳日前建议每两年对台军售一次更为频繁。所以这项军售案的宣布时机可以说让刚刚出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底气十足。
这次美国卖给台湾108辆 M1A2 战车，是美军现役的主力战车，有地表最强战车的称号，但现在却又传出这款重型战车可能不适合台湾地形的消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没错，蔡英文政府可能得面临一些质疑，因为美台双方都有人认为这个 M1A2 战车啊不适合台湾的地形，将来会无用武之地。台湾的媒体报道说，某一位美方官员在跟台湾的官员讨论这个军售案的时候，曾经很直白地说，台湾并不需要 M1A2 战车，他不懂台湾为什么提出这项军购的需求。那另外呢，一位熟悉美台官方沟通的台湾人士说，台湾需要的不是 M1A2 战车，可是美方执意要卖。好，那这两个人的说法是不太一样，听起来好像是在互相怪罪，可是对于台湾不需要 M1A2 战车这一点呢，却是意见相同。另外就是美台商会的新闻稿里面也提到，虽然原本担心 M1A2 战车在台湾沿海湿地跟山区的效能，但是美方向台湾军方提供其所需要的设备，相信台湾规划作战的人士以及军事战略家能够自行决定台湾的需求。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个小岛，平原只占总面积的30%，大多是山地跟丘陵，像 M1A2 这样的重型坦克车是否能够发挥功能，有待未来验证。
对于美方这次卖给台湾火力强大的坦克，台湾的专家学者有什么看法呢？
是，比如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他就认为，尽管 M1A2 是火力相当强的重型坦克，但是因为台湾是个海岛，重型坦克的任何武装都不会将火力投射到中国大陆，所以这是属于防御性武器的定位是相当清楚的。他认为说，美国这次对台军售维系了台湾正常的军事装备现代化，但是也没有过度破坏台海的军事平衡，更没有对美中关系有直接性的重大破坏，是一个相当平衡的操作。另外呢，台湾的军事连线杂志主编陈维浩认为说，在反登陆反空降的作战当中，主力战车有其重要性，台湾现役的主力战车服役都已经超过20年，的确是有汰换的必要。 还有一位就是军情与航空网站的总编辑施孝伟先生，他就认为说 M1A2 跟台湾军方现役战车啊，这个规格差异很大，所以未来引进之后，台湾的军方不仅后勤维修系统要重新设计，包括阵地的规划、作战想定也都要另行规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那个战斗力才能够发挥。
对于美国再度军售台湾，中国大陆有什么意见？台湾舆论对于军售案有哪些评价呢？
是，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九号对军售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且措辞严厉地促请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立即撤销这项对台军售计划，并且应该要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跟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另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发布新闻，呼吁美方立即撤销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他并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的行径，必将引火烧身，自食恶果。那么，台湾的舆论分析认为说，面对大陆啊，台湾不可能不建军备战。但是，所谓国防或是国家安全，本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竞赛，以两岸特殊的关系来看，更是如此。如今民进党政府不但不像之前的马政府细心修补维护两岸的关系，反而是刻意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来换取选票利益。台湾的政治人物如果不能够发挥政治智慧，为两岸关系铺上坦途，军事上购买再多的武器，顶多是饮鸩止渴，恐怕都不是正途。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王朗旦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京制裁对台军售企业，台湾表示绝不接受蛮横打压，王毅呼吁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蔡英文纽约出席台美企业峰会，称重视台美经贸关系。37国联合致信为北京辩护，受金融家性侵丑闻牵连，美国劳工部长宣布辞职。土耳其宣布俄制防空导弹系统开始交付，英国将派遣第二艘战舰前往波斯湾。美国众院表决通过限制总统向伊朗开战权力。独立中文笔会在科隆举办刘晓波逝世2周年纪念活动，蔡英文外访过境纽约，中国民运人士前往欢迎遭爱国华人殴打，法国官方检讨顺势疗法医学功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的今日经济，还有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关于调整对谷歌、脸书等大型跨国网络公司征税方法的提案，7月11日完成议会两院讨论程序，正式获得通过。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向这些网络巨头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尽管法国单枪匹马向这些跨国集团开战，并由此而面对特朗普政府采取反制措施的威胁，但传统税制如何适应数字化年代的新形势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法国政府此举不仅可能带动其他国家反而效之，也希望带动国际社会尽快就此达成一项更为广泛的共识。我们先来看看何为数字税，数字化经济年代传统税制为何需要调整。仅就欧洲情况而言，目前各国税收制度主要针对企业主体所在国的盈利。所谓企业主体所在国，根据企业在某个国家是否有员工或工厂设备、场地等有形资产而定。但数字化经济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特点，使得网络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在税制宽松、税率偏低的国家落脚，缴纳大部分的税收，但通过算法和数据库与不同国家的用户进行交易，创造营业额。以法国为例，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数据，2017年谷歌法国在法国的营业额为3亿2500万欧元，当年向法国缴税1400万欧元。但同一年，仅仅是在法国的广告业务就为谷歌集团带来近20亿欧元的收入。 就欧盟整体而言，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字，这些网络公司的实际税率低于传统企业两倍，这就形成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也使欧盟成员国损失大笔的税收。法国政府刚刚通过的数字服务税正是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根据这项法案，大型数字企业征税的基础将不再以盈利额为基础，而是按照企业的在地营业额。数字税只针对在全球数字业务超过7亿5000万欧元，而且其中2500万欧元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内用户的大型企业。也就是说，该法案只涉及包括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Instagram 等集团在内的大型跨国网络公司，税率为 3%， 主要针对网络有针对性的广告业务、以广告为目的的数据销售、提供送货或其他服务的平台等业务。法国为何单枪匹马开征数字税呢？这是因为此前法国试图联合德国在欧盟框架下推动此项税法调整的努力失败。法国政府虽然一度得以联合德国共同努力，但在特朗普政府贸易战四面出击的背景下，德国担心其汽车行业以及其他行业成为目标，因此态度模棱两可。德国虽然与法国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但希望欧盟数字税在谋求国际共识努力失败之后的情况下才生效，也就是要等到2021年的1月。但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相关谈判，多年来都因为美国从中作梗而始终无法推进。同时，在欧盟内部，法国的努力也遭到爱尔兰、瑞典、丹麦和芬兰四个成员国的反对。这些国家不想因此而失去其偏低税率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但欧盟内部任何税制协调的措施都必须经全体一致同意方能通过。法国因此只能单独采取行动，但这项数字税本质上是临时性的。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11日在参议院表决前强调，一旦在国际上达成一项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法国就会收回这项措施。法国显然希望这次单方面的行动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加紧谈判，达成一项多边共识。法国的单方面征税措施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弹，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制造歧视性关税，并下令据此对法国启动301调查。法国政府没有让步，一方面，如何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调整传统税制已经成为各国无法忽视的议题。就在法国参议院就此最后表决的当天，英国财政部也发表一项数字税法律草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1日也表示，很多国家都有意根据营业额征税，但他们都在等待在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谈判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国此举也有其政治含义。法国高等商校国际经济学教授 Jérémy Gaz 日前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是想以实力较量的游戏取胜，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希望通过此举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法国不会在实力较量中无所作为。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巴黎政治大学从6月13日至14日举行为期两天的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会，来自法国的学者和来自中国的城市建筑有关学者进行讨论互动。请听法广专访研究生刘莹女士，谈一下北京旧城市改建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刘莹，你好。
你好，
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叫刘莹，现在是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香斯坡城市学院 Urban School的研究生。之前呢，我是在国内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之前是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来学社会学。
您研究的课题是跟北京的旧城市更新有关，你可以给大家介绍在此次研讨会上主讲的报告和研究的主要重点好吗？
好的，这个是我那个博士的论文的一个准备工作，相当于课题是关于北京城市更新，具体就是涉及到北京老城的更新，也就是胡同地区范围呢，大概就是在二环路以内，因为二环以前的时候就是明朝的那个城墙，然后大部分的胡同都是在这个城墙之内的。然后涉及到主要其实胡同更新这个话题本身并不新，因为尤其是从大概90年代开始进行城市发展，大规模的那个胡同改造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些胡同呢进行大拆大建，这个大家都是相当熟悉的，很多媒体国内外媒体都报道过很多。近些年呢，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2010年开始有一些新的城市胡同更新的一些探索。
您能给大家具体谈一下，就是最新的这些北京胡同更新的探索涉及到哪几个方面好吗？
嗯，好的。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探索，就是因为之前是以大拆大建为主，比如说把胡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进行把它重新再开发成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商业综合体，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然后2010年之后呢，就是政府本身他们也是想探索一个更持续的有机更新的一个方式，本身他们也意识到胡同它不仅是一个破败的一个老城区，它本身也是一种建筑文化遗产，所以有一个态度上的一个改变，包括政策方面，然后进行老城保护。所以现在比如说像是我关注的主要的地区，在北京大石栏，大概2010年左右就开始进行这样一种有机更新，他们叫做节点式微更新的一个探索，原则上不会再进行大规模的拆除，鼓励居民自愿腾退，就是你可以一户一户的来进行腾退，并不一定说是整个院子一起，然后腾退出来之后，当然会有住房，空出来的这些房子呢，他们就引进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然后比如说给一些艺术家啊、设计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咖啡馆啊，一些就给他们来用，然后希望他们慢慢的激活这个老城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探索。
您觉得这跟可持续发展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吗？因为从这个可持续发展角度，是环境、社会还有人这个三个元素找到一种平衡，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你觉得从你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中国政府现在在比如北京在大石栏这些地方改革上，跟环境和人和社会这三方面有什么互动吗？
更新的模式呢，就想探索这样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一种更新模式，就是包含政府、包含开发商、然后居民、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还有一些学者，然后想把这些各个利益团体然后能够整合起来，大家来共同探索一种可持续更新的一种模式，就是不再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一个大拆大建。我觉得首先他们这种合作的机制就是一种对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探索，能够让那个各个社会团体参与到这个事情，共同探索一种新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模式。
您认为从你的亲身经历感触到，现在已经考虑到环境因素，也考虑到人的因素，把力量都集中在一起，找到一个都可以接受的发展模式，是这样吗？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如果真的进行大规模拆建的话，其实是一个很耗费人力物力的一个事情，本身财政模式就不可持续，这是一方面。如果你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改造的话，肯定会对之前的那个建成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后破坏之前的那个生态。当然，但是必须要意识到的事情是，其实胡同地区就是因为也是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其实缺乏很多基本的现代设施的，比如说涉及到水电排污系统，这个大家都了解。比如说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大石栏的改建工程。
大石栏改建工程从大概2009年其实就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研究，然后具体那个更新计划是在2011年实施的，然后到现在为止呢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后来也就慢慢的就没有之前那么有活力了。他们慢慢的停滞下来跟他们本身这个项目的进程肯定是有关系的，腾退一部分居民，然后引进新的商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呢，比如说这个还涉及到其他的很多城市政策，只管公房的改造，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胡同改造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关于产权的问题。当然产权的这个问题呢，你要考虑到整个中国的这个大环境，因为本身那个改革开放从70年代末开始，然后后来涉及到城市的土地和住房改造，大概就是80年代90年代开始，这个是其实大家对这个中国社会一直在探索这个模式，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转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
中国城市改革建设呢，跟法国、欧洲的城市改革建设也有一点的联系。您作为社会学者，您怎么看待欧洲城市建设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些影响呢？
对中国确实在很多层面上来讲，确实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存在。但是中国发生的这些社会现象，这些城市发展的这些现象，这些问题，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欧洲他们从大概二战之后开始进行城市相当于重建，进行修复性重建，也慢慢开始保护他们的城市建筑遗产，联合国世界遗产，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开始慢慢的来推行这样建筑遗产的一种保护。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很多欧洲的一些老城区的更新和保护到底应该怎样去达到一种平衡。平衡就是主要就涉及到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如果你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你都能看到哈，在中国很多城市，就是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城市，以古镇为代表的旅游，这个涉及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对旅游开发、旅游业发展不进行一个控制，那就会造成首先就是资源的一个过度开发。因为你大量的游客涌入，就会本身给这个地方带来水电，比如说你很多的那个酒店、宾馆、餐饮，然后这样就是对于自然资源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一种有机的平衡的话，他们本身这些古镇他们的遗产也会遭到破坏，就是这个旅游业发展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可持续的状态，就可能在几年以后或者是十几年以后，这个古镇就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旅游业发展，因为大家也意识到了它带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城市问题，然后比如说现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怎样才能去探索这种平衡。大家整个中国社会就广义上来讲来探讨可持续发展已经很多年了，其实跟经济发展是相当于同步的，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 当然这个意识也反映在这个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胡同改造这个方面，它只是一个方面，整个大环境大家都在去讨论探索。
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刘莹女士接受法广采访，跟大家谈谈北京旧城市改建与可持续发展，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卡苏莱锅菜属于法国东南部的一道乡土菜肴，传统上主要由香肠、白豆等熬制而成，是法国当地人聚餐不可缺少的美食。夏日也可以享用冷吃鱼香卡苏莱。青年厨师托尼·博代推陈出新，他的拿手菜鱼香卡苏莱独具特色，美味容易消化，一年四季都吸引众多慕名前来的食客。今年30岁出头的年轻厨师托尼，在卡尔卡松中世纪城堡的河对面四季餐馆中担任主厨。托尼富有活力，热爱烹饪，在烹饪技校毕业后拜师几位南法有名厨师。托尼说，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让他的厨艺有长足进步，他掌握烹饪传统法餐的基础，自己又喜欢推陈出新，烹饪出富有创意的鱼香卡苏莱。大家知道卡苏莱具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高热量菜肴传统上通常是当地农民一大早就把菜豆放到锅里煮一顿，就是数小时，一家人在享用后有充足的力气去农田中干繁重的体力活。卡苏莱绝对是属于法国乡土菜肴，更因为是用一个大号的陶罐端上来，卡苏莱经常出现在法国农村聚餐的餐桌上。卡苏莱的名字来源于这个砂锅的名字，而托尼烹饪的卡苏莱食材主要是用腌制的鳕鱼、鱼汤取代传统的香肠，外加不可缺少的传统卡苏莱食材如白色扁豆、洋葱还有香菜、丁香等配料，然后加上盐，撒上胡椒，盖锅慢煮3个小时，因为用鱼因此更加容易消化。托尼说自己不仅喜欢创新卡苏莱，而且喜欢参加一年一度在图鲁兹举行的卡苏莱比赛，与其说是比赛，不如是当地厨师们见面聚餐，一起切磋厨艺的机会。在卡尔卡松附近的另外一名女主厨艾米丽也经常参加卡苏莱烹饪比赛，而她更加偏爱烹饪传统的卡苏莱。其实法国东南部城市还包括图鲁兹等周边城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卡苏莱，来这里旅游大家可以尽情品尝不同味道的当地人喜爱的这道菜肴。据说卡苏莱这道菜肴与14到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还有某种关系，即卡苏莱的烹饪方法可能最早来源于英法百年战争，也就是从1337年到1453年期间，当时法国卡斯特尔诺塔利小城陷入了英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城中挤满了饥肠辘辘的当地民众，为了重振士气抵抗围城的英军，小城里的人们收集了所有能够吃的食物，主要是肉和豆类，然后用一个巨大的铁锅炖熬数小时之后，吃饱后城中的人们抖起精神，终于击败了英军，取得胜利。但是也有法国美食家对此说法提出疑问，主要是因为白豆子是16世纪由南美传到欧洲来，所以对于卡苏莱的起源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端上桌的卡苏兰冒着香气，长时间烹饪的白豆绵软，伴随着芳香的奶酪和肉香，让人感到无限的温暖。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大厨们的拿手菜鱼香卡苏莱，法国乡土菜肴。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瓦朗丹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京制裁对台军售煤企，台湾表示绝不接受蛮横打压。王毅呼吁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蔡英文纽约出席台美企业峰会，称重视台美经贸关系。37国联合致信为北京辩护，受金融家性侵丑闻牵连，美国劳工部长宣布辞职。土耳其宣布俄制防空导弹系统开始交付。英国将派遣第二艘战舰前往波斯湾。美国众院表决通过限制总统向伊朗开战权力。独立中文笔会在科隆举办刘晓波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蔡英文外访过境纽约，中国民运人士前往欢迎，遭爱国华人殴打。法国官方检讨顺势疗法医学功效。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特佑所演唱的 Désolé pour hier soi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Réveil matin, 15h, je me réveille comme une fleur. Marguerite dans le macadam, a besoin d'un doliprane. Réveil matin, 15h, je me réveille comme une fleur. Ça les gars, bien dormi? Pas de réponse, tant pis. Putain les gars, abusé, qui c'est qui a fini le café là?
Oh ça va, tu vas pas nous gonfler.
Qu'est-ce qu'il y a Guy, t'as quelque chose à me dire?
Bah hier t'étais pas bourré.
Ouais, t'étais pire.
Oh, prise de conscience, 16h, je fais mine d'aller me coucher. Je mets les mains dans les poches, refile le cours de ma soirée. Les tickets de carte bleue, quelques tickets de caisse me font remonter le temps. Oh putain merde, ma caisse!
Ta Ferrari n'est pas là, tu ne l'as pas prise avec toi.
T'as dû la laisser au milieu du parking du Macumba.
J'ai la mémoire qui flanche et les yeux rouges.
Et en plus,
surprise,
dans ton lit ça bouge.
Sur ce coup la manne, t'as été un homme.
T'as ramené croisé de Jackie Sardou et d'un Pokémon.
T'as du style, t'as du style, t'as du style, et mon frère.
Quand tu vois d'autres, tu emmènes dans la bombe nucléaire.
Désolé pour hier soir, d'avoir fini à l'envers.
La tête dans le cul, cul dans le brouillard.
Les gars, désolé pour hier.
Désolé pour hier soir, d'avoir fini à l'envers.
Promis demain, j'arrête de boire. Hier, c'était la dernière.
Bon ben, salut, on s'appelle ?
Fille remerciée, 17h, je provoque une assemblée. J'ai des relents de gin, de vodka, de caillé, de saké.
T'as l'œil qui part en vrille.
Y'a des coins dans vos sourires, on me cache quelque chose. Qu'ai-je pu bien faire de pire?
Valé,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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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mieux la nuit, man. Arrête l'alcool, tu deviens grave. Valé,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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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mieux la nuit, man. Arrête l'alcool, tu deviens grave.
Mais je sais pas, rappelez-moi, je me souviens pas, les gars.
Bah, t'étais grave, hein.
T'as pété ton câble.
Souviens-toi.
Sur le chapiteau, accroché au cordage,
t'as failli t'aplatir comme un blaireau.
Eh oh, eh oh, tu voulais pas redescendre.
Quitte à vivre en hauteur, c'est mieux que de se pendre.
Désolé pour hier soir,
d'avoir fini à l'envers.
La tête dans le cul, cul dans le brouillard.
Les gars, désolé pour hier.
Désolé pour hier soir, d'avoir fini à l'envers.
Promis, demain j'arrête de boire. Hier c'était la dernière.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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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 mieux la nuit, man. Arrête l'alcool, tu deviens grave.
Me voilà.
voilà donc fin prêt pour de nouvelles résolutions. Un esprit de sainteté dans un super corps de champion. Me voilà donc prêt, je me colle devant la télé. Soupe de légumes, bol de thé et qu'on me foute la paix. C'est fou qu'on puisse à ce point être mal le lendemain. Dans son canapé,
dans ton canapé, on est bien.
À quoi bon sortir, se foutre la guerre? Plus jamais, je vous jure, plus jamais comme hier.
Allez, on va se taper l'apéro.
Eh oh, eh oh.
Allez, mani, mani, bouge tes fesses. T'as promis à Titi, il faut tenir ses